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来看四世纪里面一个悲剧人物耶弗他。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兄弟，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到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个耶弗他的悲剧是四世纪里面的一个小灯，整个四世纪基本上就是不听这个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基列一死了以后呢，上帝兴起的亚蛮人来打他们，以色列人特别是约旦河东的基列人就找了耶弗他出来征战。我们有两集来思想这个人，基甸之后的四世耶弗他如何被上帝兴起，你应当成为四世当中的灯，来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他杀。但呢，他呢怎么会变成内杀，杀了自己的女儿？耶弗他一生的上半场马上看出这个是很差劲的人，他是妓女所生的，一上了舞台就被三振。但是这个被三振的社会边缘人却成为在亚门人攻打他们的时候的重要的事实。他上来的上半场也是我们这一集的焦点，你看到在卑微的人，只要你看重上帝，咸鱼可以翻身的。卑微的耶弗他，上帝用他打败非常残酷的亚门人，原因在态度。所以我们从这一集要思考，你跟我如何对上帝的态度影响你一生。从耶弗他的上半场四个原则，好让我们懂得你态度上，一时登上上帝用你的舞台，上半场留心。第一，背景不能妨碍人成为贵重器皿。耶弗他一上四世的舞台，五个角度来看。第一，身世很差劲的，父亲基列是非常好色的，跟妓女有染，所以身世 DNA 很差的。第二，血缘上他是妓女所生的私生子。第三，亲情上他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所排挤，所赶逐。第四，经济上呢并没有权利来继承父亲的产业，因为他的兄弟说呢，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所生的儿子。因此导致人际关系，他被原生家庭所隔离，被社会所隔绝，因此逃到陀伯地。这个陀伯原文呢 Tov 好的，本来是好的地方，变成一堆匪徒聚集的社会边缘人的地方，其中一个人就是耶弗他。这个人一上来不可能会轮到你成为士师了，但上帝叫这个人就帮助你了解呢，你不要怪你的背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环境贫穷卑微，任何人都可以被上帝用。你对你的背景的态度很重要，原生家庭 特别佛教、道教的这些认为你原生家庭绑住你的，圣经的原则是因信称义，你只要仰望上帝，都可被上帝用。所以从此如果上帝呼召你，就记得不要拿任何借口来挡掉说主啊找别人，不要让你外面瑕疵，你下半场被上帝用。第二，被上帝掌管的人，乞丐可以变王子。11:29，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身上，就像厄陀涅，就像基甸，耶和华灵降临在他身上，卑微的人都可以被上帝用。其实上帝所用的人确实都是乞丐，挪亚是个酒鬼，亚伯拉罕有小三，雅各是个骗子，约瑟坐过冷板凳，摩西有口疾，基甸小信，参孙好色之徒，喇合是妓女，大卫有外遇且还是杀人犯，以利亚还有自杀的倾向，约拿落跑，拿厄米是寡妇，约伯破产，彼得三次不认主，门徒打瞌睡，马大还天天为事情挂虑，撒该矮小，提摩太有胃溃疡，拉撒路是死人。这些人你发觉只要有圣灵充满，认识上帝的救恩，被上帝所引领所掌管，都可被上帝用。包括他管理你，让你呢不要像参孙他好色，不要像耶弗他爱面子爱名，更不要像基甸他爱名爱权他爱色，70个孩子印证他有很多太太。你对圣灵如何充满你引导你的态度很重要，要成为被上帝所管理的人。从新约的术语来看，耶弗他认识救恩论，被圣灵所充满，有永恒眼光的末世论，了解三一神，就可被上帝用。所以第二，被上帝掌管的人，乞丐可以变王子。第三，与上帝同行，才不会被世界同化。当第一节到第三节，挪伯的这些边缘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亚门人第四节打以色列人，基列的长老就知道呢，国不能一日无君，他们呢就到活伯地去找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跟亚门人征战。不过呢，他们跟耶弗他在谈的过程当中就发觉里面大有文章的，长老们并没有诉诸国家会存亡，耶弗他你可不可以出来救我们的民族情怀，也没有谈到耶弗他成为领袖后的责任，甚至说我们呢愿意完全跟从你，更没有从上帝的角度的眼光来商讨让耶弗他成为士师，带领以色列人跟亚蛮人征战。4节跟11节之间的谈判呢，上帝绝对不是交易的焦点，上帝只是被邀请列席成为见证人而已，双方各怀鬼胎，极力在揣测对方的底牌。10章最后1节呢，基列人都希望找一个人成为领袖，是真正的头目，是政治性的头目，但长老们出牌的第一个牌说你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军事的领袖而已，而取代原来的政治的领袖。那耶弗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在谈判先打出他的背景牌。7节，从前你们不是恨我把我赶离父家吗？现在为什么急难临到我的时候来找我呢？你们先还我清白吧，先把我漂白吧，先把我的污名除掉吧。长老们就发觉他们已经被耶弗他知道底牌，因此只好请耶弗他成为他们的领袖，成为他们真正的元帅。耶弗他呢才请上帝进来盖个章，拿到聘书，中规中矩成为他们的士师。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呢，神不见了，都是人。耶弗他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是让他主宰，他跟世界一样，确实他是边缘人。你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神学，脑筋想的都是人学，越来越像世界， 原来你如果被上帝呼召的人，你不能没有上帝，你要与上帝同行。如果你不与上帝同行，会有悲剧的。下一集所讲耶弗他把女儿献为燔祭的那个立约，完全是迦南人的，你完全是你原来里面的老我，里面的世界，迦南的世界。一些教会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找你的领导呢？上帝到底会不会是你的教会的真正的元首领袖呢？有没有尊主为大？如果你不懂得从人学跳出来，请上帝成为老板的话，记得悲剧在后头。不要效法这世界，免得被世界所同化。人生上半场会决定你的下半场，人生上半场是不是与神同行，会决定你下面的悲剧。第四，生命想翻转，需要从神的故事学起，你需要神学教育。耶和华，你过去是社会边缘人，你有的是勇气，有的是外面，你要的是里面。你要听神的话，你要神学装备，你需要被造就。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五经，好让耶稣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读摩西所写的生命记。耶稣要记第八章，他才把爱城打下来，他马上把所有以色列的人通通带到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做神学教育。耶稣亚在临死之前把所有族长找来，在耶稣亚记的23、24章做神学教育。进入四师的时候呢，没有人做神学教育。叙述者有两个序来记载这本书。第一个序呢，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五节记载军事失败，骨牌效应。2章6节到3章6节在记载灵性失败，因为神学上得罪上帝。你不能单单只是做事，却没有神的话进来，需要有人做神学教育。在第10章第10节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我们的神去侍奉诸巴利。所以第10章在耶弗他上来的时候呢，已经在做神学教育，让耶弗他你上来，你不能把基础都和盘豁出，否则你谈判的过程会变成是世界的，否则你打仗的过程是靠你的血气，否则你回到家的时候会把女儿当作牺牲品。我们需要从神的故事学起，我们需要五经，才有历史书，才能懂得神。因此要被上帝用的人，咸鱼翻身，格外需要受神学装备。我们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愿意侍奉的人，能够懂得我们乞丐可以变王子，但帮助我们变王子之后，不要效法这世界，免得咸鱼翻身之后，王子又变成乞丐。因此帮助我们日夜被教导，被圣灵所充满，跟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